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这时候呢，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的关键抉择。生命的关键抉择，我们会从这个罗伯安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来学习，能够注意到我们在生命上有这个关键的一种抉择。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很重大很关键性的这个抉择，这抉择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生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做一个选择。就好像这个人，当他来到这个分岔路的时候呢，他不懂要向左还是向右，他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因为这两条路呢会引导他去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目的地。如果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的话，他达到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如果他选择另外一条路的话，他的结果呢是灭亡，结果呢是不堪设想。那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当我们来到生命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特别提醒我们，特别特别要小心怎么样做一个抉择。好，我们在还没有进入这个正文里面的时候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教会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王国第一个王呢是这个扫罗王，扫罗王啊，当扫罗王他不听神的话语，当他违背神的话的时候呢，神呢就特别选了这个大卫做以色列的这个王，之后呢就由他的孩子所罗门。那因着所罗门他开始的时候，他虽然他爱神，但是因他娶了许许多多的外邦的这些妃嫔啊，这些妻子，这些这些嫔妃的时候，这些就引领他诱惑他去敬拜那些偶像，以致神不喜欢，神就要把那国呢夺回来，把十个支派从他手上拿去，剩下两个支派。所以来到他的儿子啊罗伯安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呢就分裂成两个国，南国是犹大国，北国呢是以色列国。那北国呢是由耶罗伯安所统治，南国呢是由罗伯安所统治。所以呢你看这个左边这边，从扫罗到这个所罗门呢，这个统一的王国，然后呢从这个罗伯安开始呢，这个就是一个分裂的一个王国来的。好，所以呢当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话，我们将对这个历史呢，以色列历史呢有更深刻的这个了解，也能够更好的明白这个所讲的这个道。所以我们就进入这个正题啊，叫生命的关键抉择。那在这个罗伯安的生命当中呢，他有四件事情呢、很特别是很关键的。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是否要继续的让他们的百姓啊，让他百姓继续的负这个苦役，继续的受那个重这个过去的那个重担，继续在他的底下呢这个劳役，他要会不会让百姓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第二呢，就是他 当这个国家分裂之后呢，他就召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180,000的这个兵啊，来跟北国啊，就是以色列国打仗。他有没有跟这些北国的人打征战呢？啊，那等一下我们就看。那第三点呢，是讲到说，当时分裂了北国跟南国，那北国呢是敬拜那偶像的，那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利未人，这些爱神的这些利未人呢，就来到他们，来到南国，来到这个罗伯安的这个国土那边。那你就看到这些人到他们到这个南国的时候呢，怎么要影响到这个罗伯安的这个国家，然后结果是怎么样，等一下你就知道。第四点就是我们发现到神赐福给他，罗伯安他开始的时候爱神，他的国坚固了3年之后啊，很可惜他就做了一样错了一个抉择，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以致他的国家呢的这个整个情况呢就每况一下。哦，等一下呢我们就去看一看。好，第一点关于这个生命的这个抉择，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千万别一意孤行 千万别一意孤行。我们来看一段那个经文好吗，看一段经文，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第12章，我这其中的一些主要的一个经文。那在这个第一节那边讲到说，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所以呢，这个罗伯安他本身是这个犹大支派的人，所以呢他要做王的话，他要得到这个北部这10个支派的这些人的支持，所以他就去那边。那么这些人怎么对他说呢，在第四节，这些以色列怎么对他说，说你父亲使我们腹中啊做苦工啊，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啊负的重啊轻松些啊，我们就侍奉你。是的，在这个之前就是在他父亲所罗门的这个统治之下呢，这些百姓呢他们要做苦工啊，那有些被派去这个黎巴嫩那边砍伐那些树木，那么甚至要运输那些树木，也可能有些呢也在这个建筑圣殿的时候，他们要凿这些石头啊搬运石头建这个一个很堂皇的一个圣殿，也要建立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王宫。所以呢当时呢需要劳动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他们的工作呢很苦的，他们去一段时候然后就回来啊，这样子的一种苦工啊。不单单这样子，因为要建这么多的这些这么大的这些工程啊，那么他们消费就很多，所以呢他要从这个百姓的这个手中呢身上呢取的那些钱啊，所以就有所谓的这个很重的这个税收啊。所以呢到了这个所罗门王这个为部的时候呢，他们的所经历的这些经济上的这些问题啊越来越重了。所以来到这个罗伯安就是他的儿子的时候，所以这些百姓就说，好不好，请你减轻我们的这负担吧，减轻我们的负担好不好。这个罗伯安就说，好，你等3天之后我就给你答案，等3天之后就给你答案。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去问他们当中那些有两组人，第一组人呢是那些曾经在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在所罗门旁边服侍的这些谋士啊，这些老年人啊，他就问他怎么样回答这些以色列人。在第7节那边，这老人是说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啊，用好话回答他们啊，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了。 啊，他劝他说，王啊，你要服侍这些民好像仆人一样啊，你要像仆人一样服侍他，当然你不是成为他的奴隶啊，你服侍他，愿意的服侍他，知道明白他们的情况啊，哪一方面他们有需要的，你就提供给他们，能够体恤他们的这个软弱，但是不成为他们的奴隶啊，不是让他们来指使你，然后用好话的回答他们啊，那么他们永远就做王的这个仆人啊，他们就愿意服侍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因为你的父亲曾经从他们身上呢已经施下了很多的这些压力啊，所以现在你要把它减轻，你要给他们能够过得更舒服一点。但是呢很可惜，这个罗伯安呢，他不听取这些老人的这个劝言啊，然后呢之后呢他去问那些同他长大的少年人，你看第十节，然后这些少年人怎么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省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啊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啊，哦，你看多么夸大的话啊，我的这个小拇指头啊比父亲的这个腰还粗啊，嗯，这个表示说他实在是很高傲啊，啊，很鲁莽啊，那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直打你们啊，我要用鞋子鞭直打你们啊，你看多么的毒，父亲用鞭子打你，我现在用鞋子鞭来责打你，这是恶上加恶，重上加恶，重。那这样子你对待人的话，人怎么能够受？他们已经受不了了，你还要在火上加油啊！哦，那就使得整个情境呢越来越糟糕了。这个罗伯安呢，他不听取，他就听取这些跟他一起长大的。啊，他以为长大了，他们的思想比以前的更加的什么，更加的长进了，更加的先进啊！老人讲的东西呢是老古董的话啊，不值得听呢啊！我要听跟我同辈的他们的讲法呢是啊，很符合这个时代的啊，以致呢他就听了他的话，那么就这样子的回复那些以色列人，到最后啊。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说啊？以色列众民呢，听见王不从他们啊，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哦，大家回家吧，自己顾自己，不要理你了。你看。闹到整个国家分裂，因他一意孤行，没有听那些智慧人所给予的劝言，他就闹得整个国家分裂。不单这样子，后来他尝试呢派他的那个掌管这个所谓的富苦之人的这个官啊，这亚多兰去他们当中呢，被这些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而他本身呢也几乎呢要断送了生命，幸好他快点骑着这个车呢快点逃跑，不然呢他也会丧失生命。你看因着他一意孤行啊，他的所遭受的这个后果是那么样的沉重，第一国家闹分裂，第二他的那个一个官员呢被打死，他的性自己的性命呢也几乎断送了，你看多么危险，多么惨重的这个代价。那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千万不要一意孤行啊，千万不要一意孤行，我们一定要听人的劝言。你一定要有一个分明辨的这个心啊，你要知道哪一方面讲的东西是对的，你不随便听了一方你就一意孤行，一直按着自己的这想法，对了，我做的东西是对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一直以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别人的做法是错的，你就一直的这样子的过活，那告诉你，你的生命呢，就因着你的行为，你的这个一意孤行，而要付出一个惨重的这个代价。到底什么代价？那等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到那代价呢是很大的。这个罗伯安闹到国家分裂，闹到人命丢失的人命，他自己的生命也几乎丢失了。那你的情形会不会这样呢？那你自己要想一想。那我记得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当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会管得比较严一点，我们是为着他们的目的，为着他们的好处，我们来管，可能我们就把他们这个自由呢，把它限制的比较稍微限制他们的这个自由，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自由。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当孩子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呢就越来越大，就是他们越来越需要自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主见。那作为父母的，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呢，就是一直说好，我以前要你这样的话，你以后你一定要这样子。比如说你小的时候，你要他比如说在八点之前他一定要回家，或者说十点之前你一定要回家，等他长大稍微大一点呢，你还是说一定要十点才回家，这个方法呢不一定行得通。你小的时候可能禁止他不可以作为某一些东西，但是等他长大的时候他有他的想法，你还是这样子硬邦邦的禁止的话，我相信有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有时候就因着我们这样子的硬性的这样子的这个按照旧的这个方法来教导的话，来限制的话，会闹到彼此的关系彼此的这个成长呢都有问题，闹到孩子呢在这个生命上呢，他会造成更大的这个什么反叛，因为你没有给他那种自由，没有让他要给他那种他所应有的这个自由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不要一意孤行有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孩子长大了，他的情况不同，他的要求不同，那我们就要放开，我们就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以致他们更好的生活，以致他们更加能够按照他们的理想来过活。不然的话，父母跟孩子呢要在这方面呢付出很大的这个代价来。那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感情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在男女的这个问题方面，有时候当在这个男女感情的方面，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我很喜欢他，你却没有想到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因着你这个所谓的那感情感很激动很所谓在里头实在是很激烈你很爱对方，你觉得你很爱对方，然后你就跟自己讲说我怎么样我都要跟他在一起，完全忘了是不是神的旨意，是神要你跟他在一起。那如果你真的按照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的话，很固执的坚持的要跟对方在一起，而你又知道说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的话，告诉你，你会后悔的，你将来你会后悔的，你以为你得到你心意中的那一个人，但是却不是神所要给你的。那以后你发现了，为什么我会跟他在一起呢？为什么我不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不按照神的意思，不听取其他人的这个劝导来做一个明确的这个决定？ 所以求神施恩帮助。你要你跟我在这方面呢，要学习，不要一意孤行。你一直以来你以为做的对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当有人给你一些劝导，当你有些提醒的时候，你就要稍微想一想，哎，我所做的这个方这个东西，这样子方式对不对？你觉得对了，你一直以为对了，告诉你，不一定是完全对的。你要学习调整，调整以至好更好的来服侍，更好的跟人来交往，好叫你的这个服侍呢更好，神的喜悦，也不需要付出那些惨重的这个代价。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这生命关键的抉择，在这个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
对不起，
等一下哈，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做。第二点呢，肯立刻悬崖勒马。什么意思？肯立刻悬崖勒马呢？这一些成语的意思说，当那个马来到一个悬崖的时候，来到 cliff 的时候呢，你要把它勒住，不然的话你掉下去呢就粉身碎骨了。所以呢，我们要肯立刻，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一定要肯立刻悬崖勒马。我们来看在这个罗伯安的身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件呢？好，我们就来继续。当这个国这些以色列人呢不要服侍这个罗伯安的时候，这罗伯安呢就很不满，他就召集了，你看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啊，哇，这么多人啊，都是挑选的战士啊，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啊，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好，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已经预备了要跟这些北国的这以色列人征战，一切已经摆正好了。但是呢，这圣经怎么讲呢？但神的话语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啊，感谢神啊！这个他们呢愿意听神的话，这个罗伯安愿意听神的话，这个便雅悯的人也愿意听神的话，其他的可能其他支派的一些人啊，移民呢、啊、也愿意听这个神。借着这个神人所说的话，他们就回家去，没有继续的作战。那你想一想，如果罗伯安不肯听，他在那个时候他说我不理，我们军队已经召集齐了啊，我们有18万的大军，我们没有对付那个北国的这个10个支派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是大能的这个勇士，都是精挑细选的这些战士，没有问题，我应该去战士，那么把这个国呢，这北部的十个支派再夺回来。但神说不，你千万不要。感谢神，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这个决定。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呢、啊、一定是一场很激烈的一个战争， 双方面一定会有许多的伤亡，一定会损兵折将，劳财伤命，一定会说大伤这个元气，这国家的元气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无端端的要有这么大的这个消耗呢？不需要的。这个罗伯王呢，跟其他人在这个时候呢所做的这个抉择呢是对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本来要坠进那个悬崖里面，但是他肯把那个马呢勒住，他没有坠下去。那这个是我们大家也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来到一种情况，我们说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我怎么可以放弃呀？对不对？我怎么可以放弃？好像再来到这个感情的问题，当你跟另外一方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你对他有好感，但是你又知道对方是一个结婚的，但是你说哎呦，我们已经走了这么久在一起，我们认识了，那我们又和彼此的喜欢彼此的相爱。那么如果你继续的发展，那就知道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你知道对方是有已经结过婚了，你怎么能够跟一个结过婚的人去结婚呢？虽然你觉得你很爱对方，你绝对不能够这样子。那你知道是错了，你知道神所禁止的，那你就必须要悬崖勒马，一定要停止，不然的话，它结果呢是灭亡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不赐福的。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我们总是要自己审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境况，不要让一念之差而一失足成千苦恨了，回头已是百年身。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你不勒住，你不控制的话，造成的这个损害呢是很大的，很大的。特别是来到这感情的这个问题，感情的问题。那有些人就是因为说我们彼此相爱，相爱的大家都很相爱的很深啊，那么呢就在不谨慎的当中，大家彼此都挑逗的时候呢而犯了罪啊，那是很可惜的。因为你一失足，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求神给我们能够谨慎，不要被魔鬼在这方面呢有可趁的这个机会，好好的抵挡魔鬼的试探，把那个马呢勒回来，不要掉入那个深崖里面。好，求神施恩带领，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这个选择。第三点，我们要以虔诚者同追求。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个罗伯安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在历代之下十一章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以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那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呢已经分成南国跟北国了，好，南国跟北国，北国呢是由这个耶罗伯安所统治，那耶罗伯安呢就设立了两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牛犊啊，一个在这个但一个在伯特利，在两个地方。那么他呢就自己立祭司啊，来做在这个坛上呢服侍。那当其他的这些立位人啊，当其他的这些祭司呢，他们看到这样情形呢，他们知道这些北方的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离弃了耶和华，已经不按照神的这个心意来服侍他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到南部南方那里，这个犹大国那里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呢，就很多的这个利未人呢往南部去，他们就到那里去敬拜神，而且他们也教导百姓呢来侍奉神。你看这本书十五节啊，十六节说，以色列各支派啊，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你看了，因着这些利未人来到南部，来到这个罗伯安的这个国家，这些利未人呢就影响了当地的这些百姓，带领其他的这些百姓呢来一起的侍奉神，一起的遵照神的这个诫命而过活。那这是神所喜悦的，神要他们遵照他的道而行啊。啊，这样子因着这些呢，这些人的影响，罗伯安本身呢也受到影响，跟着他们一起的来一起来敬拜神。因此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在三年里面神让他们强盛，让他们不受外邦的国这些敌人所攻击啊，他们能够平安，能够把自己的这些防疫的工作呢建立得好，包括他们建所谓的修造了许多的这些防疫城啊，防止这些外人啊，这些敌人从外面来攻打他们。所以它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国家，都是因着他们遵行神的话。而遵行神的话是因为有一群他们乐意侍奉神的这些利未人。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罗伯安他的背景，第一，他的爸爸是所罗门王，所罗门记得他开始虽然爱神，后来呢他被他的妃嫔呢所引诱离开神啊，引诱离开神，那么他就建造许许多多的这些偶像啊，这些祭拜偶像的这个祭坛，他离开了神。那么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罗伯安的这个母亲啊，是一个外邦人呢，是一个亚门人来的，所以呢我相信他母亲呢多多少少呢都会影响他的孩子的，对不对？孩子一定深受母亲的这个影响的，所以他这个时候没有去拜那些偶像，我相信他是受到了这些利未人他们的这个热心，他们尽谦的跟随神的这个心啊，愿意跟随耶和华。所以呢有一些人在旁边啊拖着着我们，牵着我们走啊，是有帮助的。所以神怎么讲呢？神跟我们说，你要逃避少年的失意啊，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啊，这个是保罗对这个提摩太所讲的。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追求啊，他不说你单单你一个人罢了，当然你自己本身要追求，你要跟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的追求。 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道路呢，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要孤军作战，不要自己成为一个孤独的一个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放在他的国度里面，是要我们能够彼此的托住啊，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带动。好像我常常说过了，你一块炭你放在一边，它就很容易冷却下来，但是如果你那个炭啊能够跟其他炭啊堆积在一起，它那个炭呢就能够继续的燃烧，继续的变成所谓的火热起来。这同样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鼓励大家有机会我们就一起的来敬拜神，那一起的敬拜神，你不要轻看啊，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听一些神的话语，那从神的话语你会得到亮光，你会得到激励的多少，你一定会得到的。所以呢，你的灵性呢会被在这里眺望起来。那每一个星期三我们继续在一起，有所谓的这个查经还有这个祷告，那我们也不要轻看，你一学一点学一点，那大彼此的提醒，特别是当别人提醒一些你所常常忽略的地方，常那些你的盲点啊，那对你的生命呢就有所帮助。那你说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完全，我以为我们自己不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步，其实不然的。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别人来提醒的，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别人来鼓励的。那我们哪一个人没有低落的时候，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有的，你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有情绪高昂的时候，但是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自己躲起来，自己自哀自怜吗？那没有对你不好的。那如果你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也能够在弟兄面前弟兄姐妹面前，然后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分享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不会这么轻易的掉入一种所谓的一种低谷，乃是因着弟兄姐妹的这劝勉，因着神的话语的提醒，你再一次的被带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轨道里面，以至于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更加的前进，不会浪费不需要的时间。那有很多信徒啊，他们信主到一段时候的时候呢，他们失落，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忽然间进入所谓的灵性的这个低潮啊。那这个是我们曾经也经历过的灵性的这个低潮，不懂为什么，就是不要来教会，就是不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自己躲在一边，自己独自的生活，很可怜啊，浪费很多时间。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那边兜圈子，兜来兜去，浪费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那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靠主继续的成长啊！当然有时候会落一点点，没有相干，你继续的上前，向前，向前，落一点，没相干，再继续的向前，不要一下子落恩下去，落有一长长的很长久的时间，那么再回到教会，然后你失去的东西呢，远远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的一起的勉励。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没有别的小组的话，你来参加，你来参加，你一定能够得着了。你想一想，你从开始学什么，得到什么？哦，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学习，我们有教会的历史，我们有这个以赛亚一些，我们有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有异端等等。如果你肯来的话，你一定得着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学东西，我们学了又忘，忘了又学，要继续的被提醒的，那么你的灵命呢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就好像这些利未人，他们怎么建立这些在这个罗伯安国家里面的这些百姓，大家能够同心来侍奉神，以致他的国家强盛。好，最后一点， 生命的这个关键抉择。第四点，要一生抓紧上帝，一定要抓紧上帝。那我发现到这个罗伯安却不然，他没有一生抓紧上帝。怎么样呢？你来看一看这里这经文，你看第历代志下第十二章这边，罗伯安的国建立啊，他强盛的时候啊，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随从他。如果你看这个列王记上的话，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啊，犹大人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呢、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啊，很可惜。开始的时候，他们热心爱神，热心侍奉耶和华，在耶和华的殿中侍奉他。但是呢，过了三年之后，这个罗伯安就离开耶和华的律法。你看，他是透过什么？透过离开他的律法，不遵守律法上所教导的。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离开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开始离开神的话语，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是不重要的，我们没有灵修，或者我们看扁这个神的话语，我们以为神的话语是不可靠的，神的话语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上至高的这个准则呢？它有什么价值？有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让我们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上的这个准则呢？这是我们的这个弱点，我们的罪性，以致我们看清神的话语。当我们看清神的话语，我们就不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离开了神，跟这个罗伯安一样。所以因着他离开了神怎么办呢？罗伯安第五年的时候啊，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是的，当他们离开了神，神就惩罚他们。那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些灾祸，是不是神要管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要问，当然不是每一样的这个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所谓的不如意的事情呢，都是神的这个惩罚，不是的，不是神的，都不是神的管，不一定是神的管，但是有时候是的。神明明叫你要好好的爱他，来好好的敬拜他，好好的侍奉他，你却不然，你却整天都以自己的事情为中心。来敬拜神很辛苦，但是你可以去 shopping， 你可以去你亲戚的家，你可以去外面运动，没有问题。来到神的家是那么样辛苦的，你爱神的心在哪里？神可能就透过一些东西来管教，来管教你，让你知道神的爱是多么的大，神所给你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多。那么这个埃及王呢，示撒就来攻打，于是呢，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宝物，尽都带去了，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当时所罗门制造了好多的金盾牌，因为他很多金啊，他进行这个就制造成这个盾牌。那么呢，这盾牌拿来做一种所谓的一种所以仪式上他们所需要用到的，需要用到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却被这个埃及王呢给夺去了。是的，这最不他们心目中所爱的东西呢，都失去了。然后代替什么呢？是铜的这个盾牌。那照样，当我们不爱神，当我们离开神，神就让吃等的东西呢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爱神，你从神所得到的福气呢，是多得不得了的。那这边 在这个圣经里面他怎么讲呢？他说啊，他说他怎么样讲论到这个罗伯安呢？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啊！服侍耶和华多么好，神保护看顾他们，神让他们不受敌人所侵害，他们变得很强盛，他们丰衣足食。但是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呢，就受到敌人的侵敌，敌人把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他们的金啊给拿走，剩下的是铜。他们又需要贡献，需要服侍这些王，他们所赚取所劳力所得到的要白白这样子的付出去。那这是我们的写照。当你跟我，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要付出的代价远超过我们了。爱神是要付出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让我们立志说，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位神，不单单是今年、去年、今年新的一年，将来你还是要抓住，不是抓住三年罢了，好像说罗伯安三年神赐福给他，但是可能三年之后他的心就开始变了。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不变，叫我们仍然在怎么情况之下我们都要爱他。那唯一能够让我们继续的爱他，就是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每天来到他面前，我们要立志，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那当然来到年尾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的重大的这个省察，再做一次的重大的这个立志，年头我们更加要立志说我们要跟随神。那这样我们的心智呢才能够再次的被坚固，把我们的这个方向呢再调回来。如果我们有离开神，我们也稍微离开神不爱神，这时候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调回来，好叫我们走在正道上，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得到从神来的这种各样的这个福气。好，所以呢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关键的这个抉择，关键的抉择。第一点，我们不要一意孤行，好像罗伯安他不听取这老年人的这劝言，反而听取跟他同年的这些少年的这些人的劝言，以致他没有减轻百姓的这些负担，更加重，以致他失去了这个北国，失去了他的这个官，一个官员的这个生命，也是几乎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这是要付出代价。当你一意孤行，不听人劝导，人家告诉你错了，你还是不听的话，你要付出代价。第二呢，要肯立刻悬崖勒马，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一个情况，你知道你要掉下去的时候，那个是个深谷的地方，你一定要勒住你的马，一定要把它勒住，你不要掉下去，你不要说哦，没有这样看到粉身碎骨，没有问题的，不要。如果你觉得是粉身碎骨没有问题的，那你就不知道你的生命的代价，你生命的价值是多少了。错的东西你绝对不要继续做下去，因为你知道结果不是好，结果一定不蒙神所祝福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扭转过来。第三，我们要定跟虔诚者同追求，跟大家同时一起追，一起那些有爱神心的那些人一起的追求，不要自己孤立起来。那这是神的这个教导。最后，一生要抓紧我们的上帝，不可以放弃他。你一放弃他，就放弃了这个赐福的这个源头。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正确的这个抉择，好叫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容神一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 直到我们来到生命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里程当中，我们一定有很多关键性的这个抉择，让我们能按照你的话语，寻求你的旨意，来做正确的这抉择，好叫我们行在你的道路里，好叫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而行，好叫我们能够蒙福，好叫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够谨慎的做这些抉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